非常感谢这个朱馆长啊，这个热情的讲话了，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在双休日里面放弃休息呢，来听这样的讲座。刚才我从底下看了看啊，就从咱们的这个听众来讲，好，谢谢你。有啊，我看有不到20岁的青年，那么也有年过花甲的啊老者啊，那么可以说大家啊对这个讲座呢是非常非常的支持。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也就是说我们每天都在生活工作啊这块土地上，那么也就是天津的情况。
哎，好好好。
那么今天呢，我就想呢给大家解，那么分七个方面呢来讲一讲天津啊是怎么样由历史上那么一个小小的聚落发展为今天那么全国的第三大城市啊，讲一讲这个天津城市发展的历史。那么我想呢啊从七个方面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想简单的讲一讲城市。那么它是一个古老而又全新的社会载体，那么从这个方面呢讲一点基本知识。那么第二呢啊，我们就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天津在中国城市发展历史中的地位。那么中国从自古到今，那么有几千个上万个城市存在，那么天津的地位如何呢？是吧？那么第三啊，我们就开始啊，从按照时间的顺序来步入正题，就是从直沽寨，寨呢就是啊村寨的寨了，到天津卫啊，今天这我没有板书是吧？非常对不起，那么事先也没跟管理打个招呼，应当如果有个投影呢也好一点啊。那么只要下次再补吧。第四个问题，我们就讲一讲清代的天津州、天津府和天津县。第五个问题呢，啊，我们就讲一下天津开埠后三口通商大臣衙门的设立，三口通商大臣衙门啊，和直隶总督衙门的迁津，迁到天津来，直隶总督衙门。第六，我们讲一下就是九国租界的并立。那么天津历史上有九个国家的租界啊，在九个国家在天津设立了租界，那么它的副标题就是啊本土和全球的撞击。那么几乎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来到天津了。那么第七呢，我们就讲一讲啊天津作为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形成。到了20-30年代呢，天津已经形成为一个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和港口贸易城市，同时它也是一个新闻文化教育的一个中心。那么基本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在第七个问题呢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么第八呢，我就讲一讲结束语。那么因为这个今天主要讲的时间段线呢，就是说从远古呢到1937年七七事变。那么七七事变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七七事变以后呢，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入侵，改变了天津城市发展的方向。那么到了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又由于3年的内战，那么给天津城市的发展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失。解放了以后呢，虽然我们在3年的这个改造中，那么极大的改变了旧天津的城市面貌，但是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那么在探索过程中呢，我们也出现了一些啊失误。那么只是在党的11届三中全会以后，那么可以说才真正认识到天津城市的发展的正确道路啊，才真正找到一条道路，那么为改革开放深化天津的改革开放呢，为天津城市在 啊，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那么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那么就是说，今天我们要讲的呢，啊，就是这样啊，七个问题，那么加一个结束语呢，也可以说是八个问题。那么现在我就讲一下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城市呢，它是一个古老而全新的社会载体。那么可以这样说，啊，尽管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那么城市可以说是历经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是吧？这个有历史知识的都知道。那么从古代的这个巴比伦的城市，古代罗马的城市，古代埃及的城市，古代的印度城市，古代中国的城市，那么可以说至少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但是大家不知道注意没注意到，但是到今天，那么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来说，可以说呢，人们对于城市的追求，对城市的向往啊，和努力建设成一个新城市的目标，那么这种热情呢，到现在丝毫没有减退。那么到底究竟是为什么呢？大家为什么有这样的热情来灌注呢？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城市啊，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最集中的代表和反应。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国家啊社会精英的有机结合体。那么这个道理呢，很简单。我们看一看世界上各国啊发生的大事，那么可以说99%以上都是在城市里发生的。那么世界各国对于人类文化最大的贡献，那么也可以说95%以上是在城市里发生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航天器，那么返回陆地以后，我们要返拿到北京去进行分析研究，因为只有大城市它最能集中中国的科学技术的尖端技术，那么只有大城市才能够有力量、有资格来完成这样一项科研工作。那么可以说呢，就是说，除非到了社会发展到了后城市化阶段。什么叫后城市化阶段呢？就是在许多发达国家，那么城市呢已经可以说是高度的发展了，那么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基本上消灭了，那么这个时候人类就不再向城市来集中了，而是相反的，那么他需要，他真正看到了城市的缺点和不足，开始返回自然，返回农村，返回到社会里边去。那么这就是说它还是一种啊城市的回归现象。那么比如说在现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里边，那么出现了城市中心区的衰落，那么很多人呢都要把自己的居住环境那么迁入到一个离城市很远的郊区，那么建别墅，但因为它有发达的交通体系，有发达的运载工具，那么说这些对人类已经不是问题了，那么它需要的是真正的回归到自然里边去，反而造成中心城市这个城市中心区的衰落。那么城市中心区呢成为一个空壳了，楼没有人住啊，商店没人买东西，那么各种文化设施呢很少被利用，那么反而通过各个种种方面呢，那么它到分散到城市周围的郊区中去，那么这就是说它进入一个后城市化阶段。但是就是现在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来说，那么至今城市化的水平仍然是衡量一个国家发达程度的标志，就是你有多少人口在城市里边，有多少人口在农村里边，那么这样的比例是衡量一个国家向现代化迈进的一个标志。比如说现在很多发达国家，它城市人口要占到全部人口的90%，而农村人口只占10%。可是在不发达国家，比如说在我们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整整相反，我们的城市人口只占10%，而广大的农村人口要占到90%。那么可以说，这就是一个不发达的一个标志。那么现在呢，大家通过这个各种的媒体可以了解到，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推进城市化过程。我们要把大批的农村人口让它逐步演变为城市人口，推进城市的发展。所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实行初步的现代化。所以现在呢，可以说我们在就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来说，那么相当一部分呢仍然继续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推进这个城市化的向城市化这样一个高度城市化的这个道路和体系来迈进。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的，特别是在我们周围看到的，是城市的不断扩大，小的城市不断的出现，那么甚至在边远地区有不断有新兴的城市来涌现。那么只有这样，特别是在我们国家西部地区，只有大批的新兴城市作为这个西部发展的支撑点，我想我们西部呢才能够真正实现我们的现代化。那么应当说呢，城市并不是跟与人类历史发展俱来的一个社会现象。那么城市最初的历史呢，它是发源于聚落。聚呢就是聚合的聚，相聚的聚，相聚又分手那个聚。落呢就是落下的落，聚落。那么所谓的聚落呢，就是一个原始的居民点。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么一些聚落呢就逐渐具备了行政的和经济的这种功能。但是在几千年的农业社会里边，虽然也有很多的城市存在，但是那样的城市呢不过是作为农村的附庸而存在的，很难呢就是对于人类的发展那么造成举足轻重的影响。那么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直到这个中国解放以前，那么很多在城市工作的有相当地位的人，那么他离开了自己的工作以后，最终他要回到农村去，要回到本地去，他有了钱要在自己的家乡那么盖一座非常好的房子，在那儿安度晚年。那么这种现象呢，那么就是费孝通所说的农村中国，那么乡村中国。那么他最终他到城市来的目的是为了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那么他的一旦价值体现之后，那么他还要回到农村中去。那么他总认为他的家乡那么是他最应当最适合他生存的地方。就中国人的这个本土观念是相当相当的强的。比如说过去那么有很多的书法家画家，不管他落迹在什么地方，那么最后他书款签他名的时候签的款的时候，他首先要加上他自己的家乡比如说他是上海人，那么他叫沪上任伯年，是吧？他是北京人，他叫古烟某某某他是天津人，他家姑上某某某他总希望把自己的家乡呢放在第一位，这是中国人的本土观念。那么可以说呢，它是一种农业社会的产物。可以说，真正的把城市从传统推向现代的契机，那么应当是工业革命，就是爆发在16世纪的英国的工业革命。那么这个命题呢，我们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讲。一方面呢，就是在西方从这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以后， 那么在城市里，它开始孕育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促进了机械化大生产的发生。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大机器生产的集中性反过来又促进了城市化的进行。所以在那么17世纪、18世纪，那么城市化最高度发达的国家呢，啊，就是当初啊执世界资本主义牛耳的英国。那么英国是世界上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所以它的那个英国的城市化程度是非常非常的高。那么随后才有欧洲、美洲，那么这样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运动。那么他是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那么他需要把大批的农村人口变为城市人口，变为工人，由农民变为产业工人，来促进工业的生产。这样的话呢，他就促进了城市化的进行。但是在中国呢，恰恰相反，中国近代城市的发生，如果大家都学过中国近代史，都有近代历史的基本知识，并不是由于中国传统城市内部产生了新的经济因素而促进了城市从传统向近代的演化，而是在西方列强的炮舰政策之下，阻断了中国城市发展的自己的原有的进程，而迫使中国许多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和沿江城市，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一个部分，促进了中国传统城市向近代城市的演化。那么应当说，天津就是西方炮舰政策下从传统向近代演化最典型的一个城市。那么在80年代末，那么在就是我们国家在执行第7个5年计划的时候，就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规划呢，就为了研究近代中国城市化的进程，那么他选择了四个城市作为国家重点的研究课题。那么一个就是上海，第二个就是天津，第三个是武汉，第四个是重庆。那么这个四个城市呢，可以说是大家可以从它的分布上可以看到，一个是两个沿海，就是上海和天津，两个沿江，是武汉和重庆。那么从它地理分布上是一南上海，一北天津，一中武汉，一西重庆。那么当时就问为什么国家不把研究重点放在北京等等这个国首都或其他大城市上呢？那么这是有它深刻道理的，因为这四个城市都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根据不平等条约先后开埠，开埠的结果是把这样的城市从传统的中国城市体系中游离出来，而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改变了这些城市原来发展的道路和规律，使它成长为近代型的城市。那么可以说，至今我们国家的城市有两大类，那么天津也是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名城呢也有两大类，一会儿我们还要讲这个问题。那么一类就是所谓古都型的城市，像安阳了西安了，北京了，南京了，杭州了，那么它是历朝的国都，它是一种规划性的城市，那么每个城市都是方方整整的，那么有它的中轴线有它左右对称的街道和集市等等，有它很完整的城墙。那么另一类城市就不一样了，那么它是一种近代城市。我们看一看这个 与天津啊，与北京近在咫尺的天津，那么我们就会发现，那么天津的成长模式，天津的城市格局啊，那和北京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它是在近代以后啊，随着工商业和港口贸易的发展，随着租界的设立，那么它按照一种自然成长的形态来成长起来的啊。从这个感官上我们就可以感到，那么它是两类不同的型的城市。虽然天津也是历史文化名城，那么它是以近代历史文化名城，它和那些古都型的历史文化名城是不是同一个概念？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呢第一个问题。下面呢我们就讲一讲啊第二个问题，就是天津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地位问题。既然要讲天津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地位，我们首先要简单的看一下中国城市发展有什么特点。我归纳了一下，那么中国城市的历史发展呢，我看呢可以说简单说有四个特点。第一个就是中国城市起源早，尽管中国城市的起源时间稍晚于古巴比伦，但是在通过我们的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那么中国城市起造夏商时期那么已经出现了。那么第二就是中国城市的规模，特别是首都的规模是非常非常之大。这个从商代开始，在他这个首都呢就被称为四方之极，这四方啊，那么他最大了。那么到秦代的咸阳规模啊，汉代的长安，唐代的长安，宋代的开封和杭州，元代的大都啊，明代的南京、北京，清代的北京，那么在当时的世界历史上，放在一个啊历史的横断面上来去衡量，那么他们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那么可以说到鸦片战争以前，清王朝的首都北京也是世界上世界级的城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那么中国城市的第三个特点呢啊，这跟刚才我们说的有联系，那么它大多数可以是绝大多数都是一种政治重心和军事堡垒。那么有人做过统计，就是在中国的除了首都以外，地方的首府，比如说省城、府城和县城，绝大多数那么都是当时的政府的税收和中心，都是税收中和行政管理中心，那么它是合二而一的。那么既然是也是那个区域的经济中心，又是那个区域的行政管理中心和税收中心，第四个特点啊，就是中国城市，尽管中国古代有发达的城市和发达的城市体系，那么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但是中国的城市无一不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么它是作为一种农村的管理中心而存在的，它作为交换中心也仅仅是为了服务于当时的农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的管理而存在。那么因为这个问题呢就牵扯到经济史上许多问题，我想大家有一个一般的概念呢就可以了。那么天津城市啊，我讲了中国城市有这些特点，当然天津城市也不可避免的要具备这些特点，但是天津城市呢也有了自己的特点。那么天津城市有哪些特点呢？我也给它总结了四个方面。一个就是啊，由于天津的聚落在早期的时候啊， 远离中国的政治中心，它距离首都比较远，尽管在天津附近聚落出现很早，比如说在我们的啊这个北辰区就发现过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在我们的东丽区张贵庄1956年啊就发现过战国时期的遗址，在津南区的大人庄这个巨葛庄啊就发现了相当发达的那么战国时期的遗址，那么那时候的住宅规模建设已经非常非常的啊可观了，那么它的住宅建筑的风貌，那么可以说和后来晚近时期中国建筑风格就是完全相似了。但是由于那么天津这个地方距离中国的城市中心，那么特别是作为首都比较远，因此呢它的城市发生比较晚。因为天津这个地方，因为中国过去呢经济中心呢一直是在黄河流域，那么到了隋唐以后，中国的经济中心逐步的向长江流域转移，那么在黄河流域的时候，中国的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是在关中地区，那么到了隋唐以后，随着中国政治经济重心的转移，那么它逐步移到江南地区。由于天津呢距离那么天津平原的地理位置距离中国政治和经济中心呢比较远，所以天津城市的出现相对来讲是比较晚的，一会儿我们还要讲这个问题。第二呢，那么就是说这个特点就是天津城市的第二个特点，就是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和政治重心的北移，天津呢成为了逐渐成为距离首都最近的一个服务于首都的这种卫星或附属性城市。那么刚才说过，隋唐以后呢，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的向南来移动，那么向长江流域移动，长江流域得到了开发。但是与此同时，中国北部边境的少数族的力量逐步兴起。怎么样维持国家的统一？如果我们继续把首都建在南方，怎么样维持广大北方地区的安定局面？自然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因此啊，从隋唐以后，特别是从宋代以后，中国的政治重心呢开始北移。那么特别是啊，地处这个蒙古地区啊，华北地区交汇的华北平原就逐步的成为了中国的政治重心。那么说从啊这个金元以后，那么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就一直成为中国的首都。当然中国在明代初年有一个短暂的时期，那么是把首都建在南京，很快的那么又把首都迁回到北京。它因为这个地区呢它可以北控漠北啊，北部，那么它可以就是说把这个广大这个沙漠以北的地区呢，那么可以掌握到这个中央政权的手里边。到南边，那么它可以通过便利的交通南达江淮，达到江淮地区，那么它是一个南北的通道。那么当然北京作为首都是有很多许许多多的优势的，但是作为首都，北京呢也有它的不足。其中一个不足啊，这个最近一直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北京是一个缺水的城市。